在诗篇里面，这样说在整个圣经里面也很多，比如说诗篇32篇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然后诗篇64篇2节，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这都讲到说，像可能大卫的生平里很多这样子，但不限于大卫哈，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这个可以躲的地方就是上帝，在上帝那里面被保护，不受到恶人的伤害，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不受到这些缠绕、这些艰难哈。那在以赛亚书32章1节、2节也讲了类似的这个观念哈。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里形容很妙哈，他形容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像避风所，像避暴雨的隐秘处，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的地方。好，我们就可以把我刚刚讲的观念稍稍扩大一点哈，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地方讲到神哈，是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隐藏、安息、休息，躲避暴风雨，躲避艰难，躲避邪恶，而且躲避很多的重重的压力，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得到休息的地方。这个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啊，你在街上突然下了大雨，你希望有个地方可以避一下雨。那现在我们这水灾风灾，我们也都知道风灾水灾大时候，那么整个村都希望到一个地方不被这个风雨伤害。那我们在平常在教会里服侍，在家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总会有累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工作给我们很多压力。有时候我们也希望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到乡下啊，或者到哪个民宿啊，就是避一避啊，就是让我们喘一喘，喘一口气哈。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多，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很少。有两个观念，我看在华人教会里，因为跟我们华人文化有我觉得有冲突啊，所以我们好像不大讲。一个就是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我觉得总是律法主义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不大喜欢讲自由。另外一个就是安息，哦，这新约旧约都讲很多，可是我们华人教会里这种，不管是不是清教徒伦理，或者是那种工作的伦理啊，就好像一讲到休息啊就比较不对哈。在中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吴晗哈，他写过一本书就是朱元璋传，写好了以后刚刚还没有印的时候，他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里面他讲朱元璋嘛，就明朝开国的事情，他里面讲有一个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到了国家建立以后呢，他就隐退了，做和尚去了。那吴晗就很称赞这个人，说这个人没有那个名利富贵之心哈，打了天下，打完了就隐退了。结果毛泽东就责备他，他这种人啊是躲避革命的责任啊，打了天下以后还要继续的工作，还要继续的斗争等等哈。毛泽东那种想法其实跟我们儒家，特别是宋儒哈，那种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我觉得非常像。我说这个不是在责备各位，我们都有一种心，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呢可以有好的发挥，又可以有坏的发挥。我不知道这算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之下，再加上教会，我觉得华人的教会也受这个文化影响很大，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要努力啊，要拼啊，要尽责任啊，就是好像一直要做这些事情，而且要非常努力啊，全心摆上。你在教会听到也是这些，说我们休息休息啊，什么什么啊，这好像都不爱主啊，体贴肉体，好像都有这些。 好了，我也承认我们有懒的地方，我特别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对于自由、对安息都可能误用，如同我们对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提醒都可能误用，这都是真的。不过，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我今天就要看一看圣经上，跟各位一起看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46篇和48篇哈，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一个就是讲我们，不是讲我，不是我一个人很可怜、很累、很疲倦、四面楚歌、没有人帮助，然后我一个人跑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被保护，这个有的。但是46篇它不是说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同时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虽然他讲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隐秘处，在其他地方讲是磐石、是山寨啊，是隐藏我的啊，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讲，但在这里他特别讲说耶和华的城。这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第五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就是在这里讲到我们，就是大家一起会得到耶和华的保护、隐秘和安息。另外呢，所到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任何人的，孤零零的只有一个小屋哈，而是一座城。那么解经家传统都这样看，这个我们和这个城都是指的教会，我想也是很对哈。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圣灵的管理之下，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我们能更体会在教会里面的安息和避难所。我当然也知道很多人的感觉刚好相反，如同我刚刚讲的，教会里面就是你不要投入，你一进去就是一大堆工作，累死了，然后一大堆的指责，你看要求很高啊，我们这做不到那不做不到。就是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律法特多，然后要求特多，工作特多，标准特高，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很累哈。但是我承认有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情形也不是全不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不仅是一个基督的军营，不仅是一个园子，不仅要有严格的训练，不仅有沉重的任务，不仅有要结出各样的果子都有，但是这也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安舒的地方，得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安舒得力的地方呢，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只是一个人在密室里面跟神的交通，那个也很好，但是这是在一个城里面跟其他的众肢体一样。那他在讲这里的，讲这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一群人。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说是这样说，这里在描述的是什么？这里在描述的可能我们经历就少很多了。如果说这里只是在讲到我的话，我们就有这些经历了，因为我们每个个人不管在职场上、在家里面、在身体的状况中，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艰难，而且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同工、上司下属都不一定能理解，甚至加给我们很多的艰难。这个事情大卫也有这种情形啊，大卫也是一个人逃啊，好像他诗篇里面这一类的诗歌也有啊，旷野的啼鹕，荒场上的枭鸟，很孤单。但是你也记得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有600人跟着他，当然那是一个概括的数目。他一直在逃亡，你要说他孤单很孤单，因为他老板扫罗，他的下属约押，他的儿子押沙龙，他的妻子米甲，这些最亲的人常常都最后变成他的敌人。所以他真的是这个私人独憔悴啊，他是一个人常常需要依靠上帝。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否认，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个人跟主亲密的关系，在主那里得到力量。不过如果我们在那里得到力量的话，同时不能够分开的就是我们一定跟其他的肢体在一起。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也有特别祷告的时候，但是他常常特别祷告的时候也仍然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祷告。那么他也即使他在说我不是一个人，我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仍然在跟他的，我们就这样说了，不算亵渎，他的肢体在一起讲，他为他们祷告，他没有跟我们分开过。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同时的，不可能分开的。你如果密室里的交通跟主很亲密的话，你跟其他的肢体不会分开的。如果你跟其他肢体很亲密的话，你跟主的单独关系不会不好的。就是应该，如果说只有一个方面特别好，有人特别在教会里活动可是不亲近主的话，那个活动可能是肉体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很亲近上帝，然后跟其他人不来往，他的亲近上帝是血气的，通通都恐怕都有问题。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或者上帝的城里，或者在教会里面。而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哈，这里你可以说像早一点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挪亚。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很孤单的，但是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有一群人，那一群人是他一家八口，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的三个媳妇。那至于那些动物啊有没有成为他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历世历代人都喜欢把那个方舟比成教会。在那个方舟里面不是只有挪亚一个人像鲁滨孙荒岛一个人一样，他有很多的在那个教在那个方舟里面有很多人在一起相处。我们也不知道在那洪水的那一年里面，他们在那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美好的交通，可能也有很艰难的磨合，对不对？各位，这非常可能很艰难。方舟只有那么大，虽然很大但也只有那么大，因为说虽然很大但放那么多动物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跑了。你跟老婆吵架，关起门出去，一出去以后，这间房间是狮子，那间房间是老虎，你去哪里去？你又不能跳出窗子。就是你在那个方舟里面可能非常辛苦。奥古斯丁就讲到说，教会就跟在方舟里面一样，那些动物的吵闹声还有粪便，那是臭死了，脏死了。但是消极的来讲，在外面就是洪水，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积极的来讲，在这里面你可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中国人，我刚刚又讲到说，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宋儒是这样讲，毛泽东也这样讲，你进入这里面你就不可以逃，你就要效忠到底，你要听话到底，你就要革命到底，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词，你要孝顺到底，死而后已。我们从小学的都是这样嘛，到死了才这样。其实死了还不能平安了，死了还要流芳百世，要跟别的人继续有人也用见证这样讲啊，他人就在说话。哇，我们很累啊，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有了我们的责任，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心腹，我们能跟他亲密的关系到永远的，他给我们的工作责任也是到永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他那里是有安息的，而且很稀奇，我们跟众弟兄姐妹在他那里有安息。毛泽东觉得和一个人打完天下不可以隐退，他要继续的服从领导，他要继续做他的这个斗争的工作，或者是建国的工作，不管你怎么说，没有地方可以逃，你不可以隐退，这都是躲避责任不好。我们基督徒呢，包括在诗篇里面，我们却可以逃，你是逃到耶和华那里。今天在教会里，好，耶和华是我们逃避的对象，好恐怖啊！是到处都是有电话，你怎么好久没来聚会了？好像我们都没地方可以躲。各位，这些都不是坏事。事实上，我们也有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诗篇139篇就这样来讲，你到哪里躲避耶和华的面？但是那个是叫我们能够面对，叫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罪恶，而且在他那里得到安息的。 对，真的你在他那里是有平安，只要我们带着信心去。神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讲，包括今天所讲的，我们看的都不会是完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时间，整本圣经我们讲一万年也不会讲的完全，对神的体会一亿年也不会体会的完全，但是每个地方都应该跟真理有一些关系。我所讲的完全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表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这当然在当然将来在新天新地不需要讲这些了，可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即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重生的被圣灵充满的服侍多年的各位，这个经文都一直很适用，就是我们有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避难的地方。人生在世总有苦难，总有艰难，总有灾难，这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主耶稣也有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环境上的，有外在的、有内在的，总有哈。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希望常常使用，因为常常要避难就表示常常有难嘛。但是我们在避难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如果我们在患难中神随时帮助我们，那也表示一件事，也可能是我们随时有患难。这我不是要我们有一种很痛苦的心情，我们再一次的所有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生活里面地会改变，我们生活里面山会摇动到海心，这个巨大的风浪各位有的，突然发现丈夫有外遇，突然发现小孩吸毒，突然发现自己事业垮掉了，突然发现健康检查你有癌症，有的时候有突然发现你公司要请你走路，各位这些都很多，不一定要那么强烈，但有的时候有啊。我跟大卫，那个我们说了挪亚，以后亚伯拉罕都会有这种情形，而且这种情形哈，不一定不只是别人给我们的压力或者别人的罪恶，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有的时候，事实上应该每一个时候，在那个这些事情的后面，你都记得，是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些难处了。我觉得亚伯拉罕两大惊奇的事情，那是可能是不太好的惊奇。一个是上帝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各位我不知道那是多突然还是逐渐，反正这是一件很巨大的改变，把你连根拔起，迁到别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神跟他说你把你儿子献给我，各位这很惊奇，这想不到的事情，这我们难以接受。那诗篇里面也有，哎呀我跟如果是敌人攻击我我可以忍受，如果是谁谁谁害我我可以忍受，然后不料是你是我的知己，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甚至我觉得我们如果信靠神的话，我们发现这些后面都有神的手在其中，而神的手你一定要肯定那是一个慈爱的手，如果你觉得那是什么黑手在操作那就麻烦了。有这些在水上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门徒也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是打鱼的，他们熟悉水性，就有那么大的水，有那么惊人的，他们非常害怕，而且那个时候耶稣在睡觉，我们丧命你都不顾吗？那我们当然在八八水灾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原住民，他们是这样的经历，可是我们在金融在生活中是有的。但是他说我们不害怕，我不太知道从第一二三节到第四节是怎么样，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团体的人，他们整个村整个部落整个民族被逼迫，然后逃到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护城河，当然他们也需要过这个河，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点像约旦河哈，约旦河要过去也很辛苦，这河分叉呢使神的城欢喜，大概就是分起来这么绕一圈，这绕一圈有个护城河呢，这个城里的人就很欢喜了。显然他们后来进到了这个城里面去，这个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城在其中。 神在其中，但神在其中这个城也不是说不被攻击，因为他第五节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那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外面枪林弹雨啊，晚上的时候仇敌啊狗啊，那个诗篇里常讲狗在外面绕城啊，在那里叫啊，各位这种恐怖，我们就好像台风的时候或者地震的时候，你有那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的这种恐怖，那如果是疾病可能是长期的，如果是金融风暴失业可能也是长期的，尤其现在这十几年来或者这几十年来，我看真的好多那种非常优秀的人也要常常经历这种事，就什么很优秀的人，比如说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或者在台湾的新竹园区，很优秀的人怎么动不动因为市场上那边的事情，因为公司的合并，因为什么景气，哇，动不动你就被炒鱿鱼了。我这几十年听到越听越多了，甚至在加州那边有的教会华人教会有那个待业团契，哎呦，待业团契就是我们失业了，而且有人进出那个团契好多次，各位这都是以前想不到，也是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几十年越来越多人喜欢考公务员，这种现象我们都懂，因为很多危机，很多艰难，很多恐怖，我们需要知道神会帮助我们。那这些事情哈，如果是指以色列，这我不知道他是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也许是讲我们原来在埃及很辛苦，然后经过这么多动荡，最后到了迦南地，他也许讲到亚伯拉罕在各样的动荡中终于在什么地方安居下来。在圣经里面，在城里哈，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坏处，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有好处坏处，城里的好处是平安稳妥，因为尤其那个城如果是有门有栓的，有城墙的，就被保护得很好，在这里保护得很好。但在城里面也有一些坏处，一个坏处，城呢，圣经跟我们今天也历史历代也都一样，有的时候把城写的是比较罪恶的地方。各位，相对城市乡村，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乡村来的人比较淳朴，哎呀，我女儿哈，现在要到台北读书了。原来她在屏东的乡下入世为生，到台北会怎么样？当然，现在因为有电脑，在北极跟在台北一样哈。但是以前好像说啊，她入世为生，然后我们常常会说一些乡下人到了城里被骗了、学坏了，这种城里常常是很险恶的地方。另外一个，你在城里面就像大卫逃到基伊拉城一样，你逃到这里其实很不好。因为你逃到这里呢，你就插翅难飞了，外面的军队包围起来，你就没有地方可以躲了。我们今天在耶和华的城里，我们在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在耶和华的教会里面，好处坏处都有。当然神的家永远是好的，你要有信心就都是好的，但只是我们在经验人间的教会也好，各样也好，都会有好像一群人逃到这里来了。各位，我们不同的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就某个意义来讲，是神呼召我们来的，是神带领我们来的，是神让我们进到教会的。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是逃的，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我们也逃到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处走，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啊。希伯来书讲到说，哦，后来他们有一个城，到了这个有根有基的城，不会动摇。那个城呢，又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回到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家乡，就在上帝那里。从来没去过，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恶，就离开了上帝。但是又是我们家乡，因为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每个人回到教会都是这样，每个人回到教会都还是经历到外面有好多的喧哗，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会让外面所有攻击我们的刀兵都止息，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啊。各位，你要说哦，耶和华出去打仗把城外的敌人消灭，这倒也不是， 因为我们也常常要跟他一起出去打仗，事实上我们总要跟他一起出去打仗。有的时候我们的战场也不在外面，就在里面。各位，这又太普遍了。说真的，你吵架的对象家里的成分比外面的要多得多了。那夫妻有的时候一吵是30年的、40年的，小孩从出生就开始吵架，这也很多。我们战场总是有，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在亚当的家里，在大卫的家里，在耶稣的家里，在亚西亚的7个教会里面，各位，里面也有战场，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安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征战也有安息，在这征战和安息里面，我们随时警醒，穿起基督全副的军装警醒。但另外一方面呢，神要你在这个城里又怎么样？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工作，要知道我是神。这经文很多，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人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不工作，如同我们刚刚说，我们不是没有独处跟神亲密关系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在休息。休息要看神做奇妙的事情，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做事，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安息。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在工作职场上都是一样，我们跟神不能分开，我们跟教会也不能分开。你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吧？哎呀，弟兄，请你弟兄姐妹，请你们今天祷告会特别为我在工作职场上的什么事祷告。那这种常常可能是很多的。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她常常提出她在公司已经是高级主管了，而且是一个公家公司，她常常说那个艰难多么艰难。我看他每隔个3-5个月就会提出来啊，公司有些事。那他有的公司是不必讲得很仔细，这不方便。他私下会跟我讲啊，康牧师有些什么样的事。我的感觉是奇怪，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提出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出来。工作职场上好多的艰难，当然我更希望我们也常常感谢，有很多的喜乐。我在这个时候讲的时候，我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不会把在所谓的世界的工作跟教会的有所分开，都一样。在教会里面也有它的艰难，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你在旧约里的圣殿里你看到很干净吗？你在新约里的圣殿里看到很干净吗？你在哥林多教会、在加拉太教会、在以弗所教会，在这些教会里，你看到哪个教会不是跟世界一样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保罗多多的流泪，但是又凡事的喜乐。看到有很多的肢体堕落了，离弃主了，甚至有人跟继母同居，外邦人都没有这种事情，但是也有经历到这个肢体的扶持，因为我们有神。我们工作我们也安息，神跟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通通都是。我们想到，我们刚刚讲到挪亚，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其实摩西不也是这样？摩西不也是非常的孤单吗？摩西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家里就是孤单的。对，我们真的要说的话，你再想想看摩西的生平，你再想想看他被放在篮子里，然后放尼罗河里那件事。你说哦，放在篮子里，放尼罗河里，他爸妈到底了不起还是很糟糕啊？我们从小听都是哦，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事情哈，放在里面，我看到那个就是很舒服，一个小篮子放过去。我请问这里有哪一个父母，你会把你的小孩子放篮子里，然后放在淡水河里？即便有一个命令，即便我们台湾假如现在变天了，是什么异族统治，所有男孩子通常杀掉，你通常要把小孩子丢到河里，即便有这个命令，我不知道有几个父母会遵守。你遵守的时候，好，我把它丢在河里，不过是放在一个篮子里，放一个救生圈里，你舍得吗？ 我想很多人宁愿一直藏，藏到最后人家来发现了，然后抗暴都可以。我不知道摩西对他曾经被放在篮子里的事是怎么解读，我觉得一个非常可能的解读是我被我父母丢弃了。因为你从事实来看是很像，虽然那个丢弃呢还有一点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丢弃，而且是国家的一个命令。摩西后来也被他同胞拒绝了，摩西不仅是在做埃及王子的时候被他同胞拒绝，他在帮米甸祭司的女儿打到水的时候就某个意义也被拒绝了，因为他帮他们把那个其他欺负他们牧人赶走了，然后让他们有水喝了以后，很稀奇，那些女孩子通通不理他，然后就回到家里去了。然后他们的父母说：“哎，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有个埃及人帮助我们，那他在哪？他还在那里呢。”哎，人家帮那么大的忙，一个英雄把那么多流氓赶走了，救了你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请他回来？你看摩西一直都有这种孤单。然后摩西在后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更是看到他的孤单，好像跟他在一起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约书亚吗？加勒吗？他们跟他同心吗？起码约书亚也不是很懂事。那么米利亚后来不是也嫉妒过他吗？就是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都看到摩西的家庭也痛苦，大卫的我们不用说了，教会里面也有他的艰难，耶利米、以赛亚通通都有这样的。在皇宫里面我们看到那伟大的西西家王，他也有他的困难和艰难。对，我们都有，我们都需要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神是我们个人的避难所的同时，我们又发现神是呼召这一群人是聚在一起的。我希望我是这几年特别常常在教会都讲到说，我们平常讲的都是单单以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他是你个人救主，他也一定把你带到教会里面跟其他的肢体在一起经历神给你的保护。这个保护里面也包括我们会有的艰难。在诗篇四十八篇里面也讲到这个城哈，四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那众人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看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那这里也看到哈，有一座城，这座城呢是耶和华在其中，这座城在其中呢全地都很喜悦。好，我们也再想想看，你能想这个世界有哪一座城大家都很喜欢的？纽约吗？上海吗？台北吗？我不知道哎。你可以想很多历史历代的有名的城，雅典、布拉格，你会看到哪些城市最适合人居住？你会看到全世界十大最好的观光城市的景点，维也纳、巴黎啊什么。就我们喜欢去，但这里讲的不只是住在那里的人觉得投票觉得这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这不只是在讲到说观光的人外面的客人最喜欢去居住的城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城是全地都喜悦。各位，也许西雅图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但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能住在那里。我如果住在那里，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很舒服，因为也许我语言不通，也许那里医疗设备并不好，也许我不会开车，那里交通工具并不好。有这个世界有一个城，这个城从古到今，各位你可以再去想，北京啊、上海啊、西安啊、巴比伦啊，哪一个城是全地所喜悦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一点，像六七十年前啊，听说北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我父亲以前就说了，他说他最讨厌上海，最喜欢北京。为什么讨厌上海？他上海那四块气啊，你进到任何一个商店去买， 那个人的眼睛就好像看到你身上有多少钱一样。然后我们这种人都没什么钱的，所以就一副不屑，你问都不能问的。各位，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台北现在商家都很不错，哎呀，北京真好啊，北京你去看看东西啊，譬如说你去布店买布吧，那个布所有的布通通拿出来，花了2个钟头还泡茶给你一个个打开看，然后你都不中意放回去了，跟你道歉，我们店里没有你喜欢的，下次来你要什么预备什么时候来再看，哇、哦、好舒服。然后听说现在不是这样，各位，教会是全地所喜悦的。我们看圣经，我都常常强调，不要用一节圣经来代表所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们讲过，耶和华有的时候也是我的攻击者。耶和华是光，耶和华也住在暗处。耶和华是义的，耶和华是爱的，耶和华赦免，耶和华也追讨罪。这圣经我们要看得完全。全地所喜悦，那是指着上帝的恩典让人顺服的时候，将来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在今天呢，也有刚刚好相反的，世人因为你们是属我的就恨你们，神的臣也可以被这个世界所恨，耶路撒冷也被所恨，教会也被恨。好，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你们教会呢说起来还不算太住宅区啊，是住宅区了，但算是独立的，不是在一个公寓或大楼里面的某一层。哎，我知道很多教会做尽了一切的社区工作，做了很多的服事，也做了很多改善装置的地方，但是邻居就有人恨他们。对，有的时候恨有道理的，太吵了啊，我们可能也会吵到别人，这个承认我们也应该改。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知道有个教会就是这样，他们真的社区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个照顾小孩子啊、老人啊都有，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们也被抗议过，因为他们也是聚会吵啊，他们就装了那个气密窗啊，什么改善音响啊，然后聚会的时候禁止几点钟以后还有什么聚会啊，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有人恨。就有一家就是找议员啊，找什么一直来干扰我们。各位，我们基督徒包括教会，我们反省自己，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多神圣多好，这我们承认我们改进，这都是应该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真的会恨你。其实这两篇诗篇都讲到，一个这个城为全地所喜欢，另外一个外邦在这个城里面，城外面喧哗。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卑鄙和错误和下流，我们都看到。但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全面，那个全面里面的核心就是神在的地方，神儿女在的地方就是美好的。甚至我要特别强调神儿女在的地方，因为神在美好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只跟神在一起。事实上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好像不是全跟神在一起，我们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而我们自己有很多龌龊卑鄙，或者也有很多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让我们喜悦，让我们丰富，有的时候也不只是城，有的时候是一块地栽植了各样美好的花朵、美好的果树，有的时候是一片草场生长了各样美好的牛羊，有的时候是一个战场，是训练出很多军营，训练出很多基督的精兵，有的时候是一个商场，是一个能赚5000两银子能够很精明的，有的时候是一个家庭，我们是其中的管家，主人不在我们在那里管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伟大的地方可以叫全世界所有的众王经历的时候，第48篇的第4到6节，他们看到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这个城或在逃跑的时候被战尽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然后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既在城外，因为我们在走天路，我们也在城内，我们既被差遣到天涯海角服侍主，我们又在各个地方也建立神的城、神的家，叫那里成为一个为全地所喜悦的地方，也为那不信主的人所恨恶的地方，也是基督徒在里面彼此磨合的地方。 在这个城里面，其实重点就是在第九节，我们在你的殿中享你的慈爱。其实这个城是一个殿，或者重点在一个殿，其实这个城重点在一个山，因为在第十一节说锡安山应当欢喜。然后当我们在看这个城的时候，当我们在其中的时候，我也真希望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经验。你的教会、你的小组、你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美好？四十八篇十二节，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到后代。这我们在台北大概比较少这样的经验哈，可能你到故宫会有，但在故宫博物馆会有，在台北大概比较少。你到假定我猜了，你到巴黎啊，或者罗马啊，就是维也纳啊、布拉格啊，你到这些地方，我猜的特点就旅游团特多，然后他们就想，这个是1500多少年的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甚至你到梵蒂冈的大教堂里面，它也是这样，就很多旅游团就跟这里一样，每一个导游就在那里讲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如果那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很好的地方，看人就赞叹，哎呦，这真是漂亮，哇，这个宫真是细啊，这色彩真是美好啊，哇，这个我们在山上看这个全城的景真是好。可是你们教会有人来参观过吗？这好像梵蒂冈的什么什么，这是壁画哦，这是什么？当然了，如果是这样也很好，我知道一定不是这样，我们在台湾在台北不可能是这样，全世界恐怕也不能这样，哇，有这么 Sistine Chapel 那么美好的壁画，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我们没有，但我们有更好的。事实上你以为那个城耶和华的城耶路撒冷殿是那么美好的吗？也没那么说富丽堂皇，虽然示巴女王这些人也去看，哇，魂不守舍，但是在神的工作里面，最美好的，神的城里最美好的，神的家里最美好的，当然永远是神自己了。但如果是神自己，就一定有神的工作，那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字面上这样，但我们也希望让人看到，我们是导游，我们是导览，每个人到教会，你知道那个人，不是说那个人是什么大明星啊，他打一场篮球是50万美金啊，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如果神给也很好，可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无比的荣耀，比那个 Sistine Chapel 上面壁画还漂亮，比米开朗基罗的雕刻还漂亮，比那个故宫博物馆里面珍藏的那个西式珍藏的皇帝历代皇帝要的什么和氏璧啊，或者什么玉器还要漂亮。我们是上帝永恒的工作在上面，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单独的一支笔一幅画，是一座城。如果要讲这个城的美好，就每一个地方都是要美好的，也就是我们这里不会有一个人遗漏，都是美好的，我们结合起来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今天在强调的是这个城是一个避难所，我们都是逃难来到这里的，我们也一起在逃难的时候结合成弟兄姐妹肢体的感情。这可能我们比较不太容易想到哈，在逃难的时候如果互相帮助，我可以想象结合出来的感情是很奇妙的，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我可以想到有一些譬如说海难啊，我不知道了，因为铁达尼号剩下来的人，他们本来在上面的人，我想如果是非常有钱的一群人，不太容易有感情的，然后他们逃难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如果是一群到今天也还是有，你是一群逃难的难民，比如说在非洲，在今天有，在亚洲也有难民，一群人从这个国家逃到那个国家，其实犹太人这种经验太多了，我们中国人也今天都还有，其实阿富汗啊非洲也都有， 在逃难的时候，如果彼此帮助、彼此扶持，然后又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转机啊，能够帮助，我想那结合的感情是很奇妙的。你可以说啊，说起来是很伤痛的事。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啊，在25000里的长征里面或逃难里面，他们可以结合出来的感情是很美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和邪恶，那里面的丑事也很多。在台湾这里只会讲他的丑事，在中国大陆只讲他美事，其实都有的。我是讲的是很强烈的一个事情。那你看那个《Odyssey》，就是《尤里西斯逃难记》，就返乡记啊，他坐着船跟他的那个一群人要回到他的家乡。那个愉快就不多了，因为常常描述的是他同伴里的勾心斗角。那我们基督徒本来想哈，你想我们现在有一群人，有100个人，我们要逃难，不管是你要从山上逃到平原，或平原逃到山上，平原逃到山上有海啸来，山上逃到平原是有土石流，你要逃难，或者我们今天有一群人啊，在美国也有这样情形啊，在美国我认识一些人。在矽谷的时候啊，金融风暴，好多人被裁员了，甚至一个小组被裁掉了，一公司被小组被裁掉，裁掉怎么办？哎，我碰到有人说，我们就组一个新的公司，组新公司其实也在逃难。我们现在被赶出了，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自己组一个公司，然后我们亲爱精神，互相团结。哎，结果他们开发出产品，发财了。当然，你可以继续去编故事，发财了以后就勾心斗角了，等等。也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扶持。那基督徒呢？我们都有难，而且我们逃到这个城里，我们继续有难，但是我们逃到这个城里，我们也都蒙恩。我们再一次想到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到保罗也有逃难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保罗跟希拉也有逃难的时候，也被人家追赶。追杀，虽然那两个人，大卫、保罗，我们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我们是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那也是一个避难所。不过，翅膀荫下通常指的我们还是一个人被保守，好像路德波阿斯对路德曾经这样讲。当然，最后是波阿斯荫下保护了他。但翅膀荫下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我们在逃，我们也在被保守，我们也在被建造。我们希望我们在逃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主的爱和扶持。好，我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要跟各位一起看一段逃难的，这教会是一个避难所的一个经文。这经文呢是在民数记。民数记35:9，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作为你们的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在迦南也要分出3座，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你当然从来没有想到教会是一个逃城，我也不知道在全世界，在我们中国，我照我所知道，历史上没有什么逃城，有个地方可以逃去的。以色列却有6座逃城，这表示啊，有6座城要接受逃难的人逃到这里，这表示有很多人逃难，这表示有很多人要逃，人家要报仇杀他，这表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在流奶与蜜之地，在耶和华带他们去的地方，常常会发生误杀的事，这不可思议。各位，今天台北有常常有人误杀别人吗？我们最多是啊，开车撞死别人，走酒醉撞，他也不需要跑到逃城嘛，那是一年100个吧，1000个嘛， 以色列居然像有六座陶城，而这六座陶城都是误杀了别人，怎么会有这么多误杀啊？可如果我们再想想看的话，这个误杀里面，当然有的可能是蓄意谋杀逃到这里，这里有很多司法上面还有行政上面一些纠纷啊。我们想这是很悲哀的事，你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生命记和出埃及记都有讲这个事，他误杀人，他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出去一起砍柴，结果有一个人那个斧柄脱了，没有砍到树，砍到另外一根头，把人砍死了。圣经上的规定不只说那个误杀人的要逃啊，圣经还同时规定一件事，杀人的一定要被治死，你说误杀也要被治死啊，误杀也杀人的也要被治死，谁来治死他？就是报血仇的。那个报血仇的哈，他就一定要追到他。也许是不能说法律上这样规定，可是在以那个时候民智未开，或者像我们以前哈，可能中国的北方乡下县还有。管你什么理由，你杀了我的父亲啊，就一定要追杀他。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要逃到另外一个城。我在想只是这个情形逃城的复杂的情形，你为什么要逃去？你杀了人，你为什么会杀人？你是误杀，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会跟不是故意为什么会杀他？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一起出去砍柴，各位这就不遥远了，我们可能是好朋友一起出去游玩，我力邀他出去游玩，结果他溺水死了，我一起邀他出去游泳爬山，结果他掉下去了。各位，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死，我请他一起出去玩的，我请他一起出去度假的，我请他一起出去游泳的，结果他死掉了。各位，这难过不难过？很难过。然后在当时那个被杀的亲人又要来杀你，你要逃到逃城。我在这里描述这件事，就是说逃到逃城的人心里很不好过日子，第一个你的确杀了人，第二个的确有人恨你，而杀人的如果是那个人的儿子，可能还是你的侄儿啊，或者是干儿子啊，然后现在要杀你，然后你要逃到这个地方。各位心里难过，心里很难过，我杀了人没有办法跟人家和好，我杀了人家要报仇，我只有到这个地方。我猜在圣经里讲这个逃城的意思啊，逃城的人他要留在那里，他如果不留在那里，他出来的时候被那个人家杀死，杀他人没有罪，你就要留在那里。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圣经上说大祭司死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去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代赎的意思，这六座城通通都是利未人的城，利未人的城就是教会，教会是要让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寄居的，无处可走的，像路德那样的摩押人是一个寡妇，没有地方可以去。事实上圣经里面教会历史上常常把教会形容成这样一个地方，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逃城，是一个流氓地痞无路可走的人可以去的地方。我们不是我们包庇流氓和地痞，我们实际上从正面来讲，长大麻风的、瞎眼的、瘸腿的，大卫这样将来要做王的，甚至大卫这样已经做王却被儿子追杀的，通通应该在神的家里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我只是刚刚讲到各种复杂的情形，有家暴的人可不可以到教会来找到安慰？有家暴的凶手，他可不可以在教会这里来找到治疗？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有家暴会被家暴伤害的人，或者各样的人，我们倒了人家账，或人家倒了我们账，各种情形都有。然后你在这世界上也没地方可以去，在神的家里有地方可以去。耶和华是避难所，是避难所，而且让我们得到平安，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大祭司死的时候 他就可以到所得为业的地方。35章在讲那个地方迦南地有六座陶城，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陶城了，没有要逃的，没有罪恶了，没有误杀了。我们今天在蒙拯救的人里面，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难处，加给别人，别人加给我们的。我们在教会里也会碰到仇人或者我们不喜欢的人，都有。我们也不一定都能解决这问题。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纠纷，耶稣和他兄弟的纠纷，这都在世的时候没有解决。我们不把世界当作一个乐土，但是我们把上帝的教会，不是无形的教会而已，有形的教会，有缺点的教会，当作一个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让我们都能去那里，让我们在大水在喧哗当中看到上帝给的作为，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在这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丰富，看到他宫殿的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你的儿女能够成为城里的柱子，城里的栋梁，不管是哪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成为伤害人的剑，但是我们求你让这些都被你来改变，使我们能够相爱，使我们能够扶持。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